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12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5月13号星期五。美国东盟特别峰会12号在华盛顿拉开了帷幕，拜登在白宫的晚宴上致辞，领导人之间的正式会谈将于13号，也就是明天，在美国的国务院举行。美联社表示，拜登政府想以此证明，在处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时，美国没有忽略亚太地区。芬兰总理和总统12号联合声明，支持本国加入北约。随后，美国、北约盟国、乌克兰以及俄罗斯都做出了回应。美国、北约对芬兰的决定表示赞扬并热烈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赞扬。但是克里姆林宫表示，芬兰加入北约是威胁，无助于提高安全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东京举行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再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双方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关系，以实现自由且开放印太的构想。12号上午，一架从重庆飞往拉萨的航班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冲出跑道，导致飞机起火。官方通报说，机上载有122人，约有40名旅客受伤。中国第四大房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12号未能如期支付一笔7.42亿美元的海外债券利息，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房地产业债券问题的关注。融创还预警，即将到期的其他债券利息也可能难以支付。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北京市公布居家3天，惊慌的市民发起了凶猛的抢购潮，但是内部的消息说呢，封的会更长。上海疫情这个水有多深呢？如果不是假洋案砸中了大人物，恐怕没人会知道它的利润有多大。我们先来说说北京的疫情。北京今天通报新增了36例，从4月22号到现在，已经累计通报病例数字是928例。涉及到北京的朝阳区、房山区、通州区等等15个区。北京的疫情形势越来越不妙了。今天上午啊，北京地铁再度宣布封闭车站，2号线和19号线的积水潭站、13号线的大众寺站，以及2号线、4号线、13号线的西直门站都封闭了。截止到目前呢，北京地铁啊，封闭车站已经达到了92座，涉及是18条线路。在网友传给我的照片中显示，某列地铁的车厢当中是空无一人。央视附近的立交桥上下也几乎是看不到人，显得冷冷清清。网友在邮件中表示，今天的北京人都在传一个消息。在网友发来的截图上显示，一位北京市民从同学那里得知消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要求明天，就是13号，全市居家，提醒人们赶紧囤菜。另一位网友也发给我对话截图，这个紧急通知当中告诉人们呢，北京未来3天静默，全市暂停外卖和快递等服务，提醒人们尽快准备未来3天的物资，并且强调是市政府领导发的消息，应该准确。这个消息被疯传，北京市掀起了新一波的抢购潮。网友也去了周围超市和菜场，发现小菜店已经限流进入了，超市有的货架已经被抢空了。网友表示，虽然这波抢购刚刚开始，但人们的抢购已经很疯狂，再晚些应该更凶猛。在下楼之后呢，网友碰到一位送货的男士，刚往一座没有电梯的6楼送了4箱矿泉水。这位男士表示，这单可太亏了，没电梯爬6层。网友问他今天是不是又抢疯了，那位男士说去了几个超市都拿空了。从网友发过来的照片看，不同地区的市民们都排着长队等候进入采购，有的菜场内部肉类还有一些，但并不是很充足， 蔬菜水果区则是聚集了很多采购的市民，有的货摊已经所剩无几，很多货摊已经都空了。网友还告诉我，西城区马连道那块的几大超市都关了，留了一个菜店。网友表示呢，当局这么做啊，可能是给居民留口气儿。但是这导致盒马等送货运力紧张，要晚几个小时。随后北京防控办又给所有人发个通知，要求原地不动等待核酸检测。网友的邮件中表示，上海市都让人在家静默，北京可能会反过来，不知说不能出来，但把能让你逛的全关了，或者关一大部分，人也就不出来了，出来没地方去呀。正在全城抢购的时候，北京通州最先推送消息，表示明天就是13号居家办公，周末居家休息，外卖快递配送不停，民生物资货源充足。随后包括央视等大小媒体也都纷纷报道或者是转载这个相关的消息。这个消息呢，是来自北京市今天下午5点的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在会上表示，从权威渠道获取的权威信息，北京民生保障物资货源充足，外卖快递配送不停。他呼吁北京市民理性购物，声称不用担心，整个城市运行保障都不会受影响，社会面保持正常。他还要求人们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徐和建明显就是在辟谣啊，稳定民心嘛。但是中共的信用已经破产了，还有多少人会相信当局的辟谣呢？上海的前车之鉴还在进行着，上海人的惨痛令人触目惊心。3月15号，上海当天通报是新增了100个病例，累计是1056例。在当天的疫情发布会上，上海的官员说不必封城。
目前我们上海没有封城，现在也不必封城。基于当前上海的疫情形势，我们将根据区域封。
3月26号，上海通报当天新增了2676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2572例。上海官员仍然说不能封城，因为上海在全国的经济中承载着重要功能。
咱们也就下定决心封上3-5天啊，封上1周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上海，我们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市民应该有这样的大局观。
但是3月28号，上海以黄浦江划线实施了鸳鸯锅封城，承诺浦东浦西各封5天。可是从那时候直到现在，上海不仅没有解封，反而是越来越严。上海究竟发生了多少次生灾害，只有上海的百姓感受最深，痛彻骨髓。所以尽管当局辟谣，但依然阻挡不了北京市民的恐慌，人们依然在凶猛地抢购囤货。有一位网友表示，虽然刚才发布会说不信谣不传谣理性购物，但是我家还是买了不少，我爸说就当过节了，现在就是大写的惊弓之鸟。上海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北京人当然不想再重演一次，没有人敢用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去做这种赌博。网友说，依照之前中共辟谣就是确有其事的情况来说，很可能这就是真的。事实上呢，徐和建自己啊，随后他就坐实了人们的传闻了。徐和建表示，北京决定从5月13号开始，连续3天倡导居家办公休息，减少流动，就地参加核酸检测。居家办公休息，不就是让人们足不出户居家隔离吗？这不就是要让北京静默下来吗？静默不就是让北京痊愈封城吗？ 有什么区别吗？换一种说法，穿个马甲人们就听不懂，就不认识了吗？另外呢，当局说居家三天，三天之后就一定能解封吗？另有网友表示，北京内部通知初步定下先封到20号，也就是说内部初定先封成一周。可是中共向来是朝令夕改，到时候会不会有变化呢？这都是保不齐的事儿。所以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了，如果有北京的朋友看到我的这个节目，或者其他地区看到我的这个节目以后呢，请大家尽量的传播一下，最起码要让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们知道，因为四成铁告示总有人不知，让他们看一下我的节目，尽量多做一些储备。如果北京三天或者是七天没有解封，家有储粮心不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当然如果北京三天后解封了，或者是七天后解封了，即使这样多储备几天的物资也没什么坏处。我是真心希望上海的那个惨痛经历不要再在北京这里重演，中国人已经遭受折磨的太多了，折腾的太多了，被中共欺骗愚弄的也太多了，不要非得等到社会主义的铁拳砸到自己的脑袋上才知道疼，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另外呢，大家也不要看网上的那些留言，那很多都是中共的五毛洗底，他们在故意带风向。如果你听了信了，相信了他们这个岁月静好的话，那恐怕到时候哭都哭不上溜。中共经常对美国威胁一句话说，勿谓言之不预。我也想把中共常说的这句威胁的话送给北京人，但我不是威胁，我是真心希望能够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不管您是不是相信，大家都平安，不被中共迫害，这才是我的真愿。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上海这边，先简单说说当局通报的上海疫情现状，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个又有意思又让人感到可气的事儿。看到一张图，说啊是闵行区的某个足球场，原来的草坪已经变成了荒草滩了，茂密的草长得很高，网友表示说踮起脚尖也露不出人头。我没有查到照片的来源，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大家前几天已经看过了吧，往日最繁华人潮汹涌的上海外滩和南京路这两个地方的地缝都长出了草。今天上海卫健委通报，过去24小时新增病例依然在下降，只有1449例，这是连续第19天下降了。另外死亡病例的通报数字也在下降，比前一天少了2例，只有5人。上海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表示说，通过各方努力，社会面疫情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他说呢，疫情呈现出消退迹象，是一个积极的趋势，但反弹风险依然存在，不能松懈。从上海这个通报情况来判断，似乎社会面还没有真正实现清零，所以封城还要继续。换句话说，中共认为上海人的罪呀，还没有遭够呢，还得接着折腾。其实也不是仅仅就上海，任何一个地方的中国百姓都一样，都得被中共折腾。事实上，即便是上海社会面的清零了，也并不是等于解封。我这么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听懂，因为现在根本就不是疫情不疫情的问题，而是政治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有网友表示，上海各区立下军令状后，病毒真的很听话，一切都是那么刚刚好。以5月10号的病例通报数字来说，黄浦区军令状保证是在300例以下，然后当天通报是248例，浦东新区军令状是260例，然后实际通报是250例，静安区军令状是197，通报是196。宝山区军令状是196，通报是132。虹口区军令状是106，通报是100。 徐汇区军令状是126，通报是62；闵行区军令状是91，通报是72。大家看懂了吗？没有一个区的病例是敢不听党话的。以前我一直称呼中共病毒，有网友啊不理解，向我呢进行质疑，我也没办法解释。那么现在大家回头来看看，我称呼中共病毒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现在就来跟大家说这个又有意思又让人感到可气的事儿。前天很多大陆媒体都报道，上海黄浦区五里桥街道融创滨江一号院小区在一天之内测出13个新冠阳性，但是随后的复核中，这13例阳性无一例外全是阴性。第一财经引述9号楼楼长曹勇和多位居民表示，5月5号，上海中科润达气膜实验室和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对这个小区进行核酸检测，单人单管。6号早上就接到了疾控电话通知，整个小区共有13位居民呈阳性。上午10点左右，连同密接人员都接到了转运通知。但是一个被检测为阳性的居民啊，平时不太出门，也不收取快递。这个人就给黄浦疾控中心打电话，强烈要求复核。中午12点，黄浦区疾控中心的一名医生对这个人呢进行了单人单管核酸检测。傍晚6点10分左右，核酸报告显示这个人是阴性。有了这个结果啊，楼长曹勇呢就联系居委会，要求暂缓另外12个阳性居民。但是居委会告诉他们，必须去方舱进行2次核酸，结果是阴性才能返回小区。当夜12点左右，这13名居民都收到了警方劝导转运的电话。之后呢，沟通为是第二天转运。5月7号凌晨2点，另外那12个人的核酸报告也出来了，结果全是阴性。中午12点，黄浦疾控中心复核，仍然全是阴性。随后，这个小区的多位居民就开始质疑这个上海中科润达的检测它的准确性，于是联合写了一封求助信给媒体，这个事情才得以在媒体曝光。但是大家注意这里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这13个被检测出阳性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直接给黄浦疾控中心打了电话，强烈要求复核。而且黄浦疾控真的对这个人就进行了单人单管检测，并且很快出了结果，这才是整个事件翻转过来的关键。我关注上海疫情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也曝光了很多网友的爆料，其中就有人质疑核酸检测结果，然后要求复核。但是转运的警察根本不听他们说什么，警察告诉那些要求复核的人，说你阳就阳，对吧？大家见过这段视频，就是说普通人想进行复核极大可能是被拒绝的，想做复核也得先进方舱医院，然后慢慢复核。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误诊先例了，他们都没地方说理去。而黄浦区五里桥街道融创滨江一号院小区的这位居民，在给黄浦区疾控打电话要求复核之后，真的就得到了正面回应。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个人打电话，这13个人他们都得去隔离。是黄浦区疾控中心变得良善了吗？不是，是因为这13个假阳病例当中啊，有一个叫陈赛娟的人，就是第一个给黄浦区疾控中心打电话的那个人，是他要求的电话复核。这个陈赛娟是谁呢？公开资料显示，陈赛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研所执行所长、上海市科协主席。这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医学方面的专家，也有官方头衔 上海市科协主席，是正厅级的官员。不过黄埔区委书记郜云也是正厅级，他们两个人是平级。当然了，平级官员之间要求复合也是可以理解的，也通常会答应。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陈赛娟的老公是陈竺。陈竺又是谁呢？这是中共副国级高官。百度百科显示，陈竺是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现在大家明白了吧？是因为上海中科润达没长眼睛，假洋到了中共副国级官员的家属头上，砸锤子砸偏了，砸了自己的手了。并不是谁要求复合你都能复合的，那得看你够不够级别，是不是被中国的官员重视。如果你是普通百姓，那说你洋就是洋了，无论如何你都得被拉走去隔离，不听话，不听话就暴力伺候。但是遇到中共的官员，特别是比自己官位高的官员，那病毒都得让路。我一直说上海现在已经不是抗疫了，他们在玩政治。政治需要什么就得有什么，政治需要有阳性那就得检测出阳性，怎么检测的你别管，那是党说了算的，你只能听喝。政治需要封城那就得封城，怎么封，封多久都要看党的心情。接下来给大家看一段小视频，这是网友呢今天发给我的，拍摄地点是在广西防城港东兴市。这个小地方啊已经封城80多天了，但是外界很少注意到这里，因为人们的目光都在上海和北京。不过呢，中共在这个小城市的折腾劲儿丝毫不逊于上海。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正在下着大雨，而且刮的风也很大。风雨交加当中，人们打伞几乎很难站立。但即使这样，人们还得继续排队做核酸。这么玩命的做核酸，真的是为了抗疫吗？我想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会这么相信了。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利益驱动，谁会这么拼死拼活的干，对不对？我说广西这里呢，并不是要说这个小地方的情况，咱们用力呀，还得用对地方。我要说的呢，还是在上海。我想挖一挖这个中科润达究竟是何方妖孽。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中科润达医学检验实验室是属于中科润达精准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它的大股东润达医疗是一家上市公司。其实说起来呢，润达医疗做核酸生意已经慢了一拍了，属于是后知后觉了。2021年的年底，润达在检查年报的时候发现啊，旗下有2家核酸检测机构实现了3.53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25.6%。润达医疗发现，搞核酸检测搞得太迟了，因为这个时候，钟南山旗下的金域医学已经全年净利润22.2亿了。不过现在下手呢也并不晚，机会并没有溜走，关键是要把握住。5月8号的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黄埔区第一个核酸检测气膜实验室正式启用，当天就完成了20000管的样本检测。这个气膜初期设计产能是每天100000管，并为后期预留了大约50000管的储备产能。有网友啊算了一笔简单的账啊，假如一个试剂检测赚5块钱，那么一个黄埔区一天就能赚50万。如果一个试剂赚10块钱，那么一个黄埔区一天就可以赚100万，以此类推。但中科润达的核酸采样点并不是局限在黄埔区，他们已经在上海的各区街道都布局了常态化核酸检测点。第一批近300个点就分布在虹口区、黄埔区、浦东新区和宝山区。 大家应该都没忘。与钟南山密切相关的河南郑州金玉公司被指控呢，在核酸检测的同时故意传播病毒。郑州警方已经抓了当地公司的负责人，不过直到现在外界一直没有听说有什么后续进展。此外，安徽合肥也通报了两家核酸检验实验室多次提供假阳性的报告，当局仅仅就是发出口头警告，声称呢干扰了疫情防控，可能会暂停合作，但随后还是没有下文。前天刚听到这么一个故事，有人问啊，假如抓住一只老鼠奖励1000块钱，那么要多长时间灭绝老鼠呢？正常人啊，看到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想，利益驱动之下，人们都会积极去抓老鼠嘛，以得到更多的奖励，所以呢，这个老鼠应该很快就会灭绝。但是一位拾荒的老人的说法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如果抓一只老鼠奖励1000元，那么老鼠不会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甚至还会有人饲养老鼠。一位网友表示，在核酸检测的过程中，不乏有人利用人们的恐惧闷声发大财，小小的核酸却是一笔大大的生意，要多大就有多大。看看这些年谁在赚钱谁在亏钱，赚钱的是卖口罩的，卖隔离服的，卖疫苗的，还有搞核酸检测的，亏钱的是做餐饮生意的，做贸易生意的，做运输生意的，做旅游生意的，还有做各种小生意的。大家听懂了吗？我们再进一步想一想，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做大生意，没有靠山是根本不行的，那么他们背后的靠山会得到多少好处呢？所有这些钱都是哪儿来的呢？昨天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不要以为自己做核酸是免费的，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再提醒大家参与我们的爆料行动。在中共暴政之下，百姓民不聊生，各地都有中共强力掩盖的黑幕。我们希望呢，每一位知情的网友都能够向新闻看点爆料，我们来为大家曝光，为大家发声。只要是真实可靠的消息都可以提供给我们，有视频图片这是最好的，然后呢配上一些文字介绍，包括事情的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和结果，这就是一份比较好的爆料了。如果是网络的文章或消息呢，那么请您多做一步，先给文章截个图，然后把文章的链接一并发给我，这样既方便我们的查证，又可以防止中共删帖。我们的爆料邮箱是 xwkd2017@gmail.com。我觉得无论您现在有没有爆料内容，都应该呢把我们的这个邮箱给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xwkd 这是新闻看点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2017是新闻看点频道开通的年份，我们是真心的期待着大家，希望与您一同努力来解体中共。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